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上个礼拜请了一次假，我们在上个礼拜之前呢，我们讲到了第三次的作意跟处两个心所。那么在五片行当中呢，这两个心所算是分量很重的。那么接下来的受心所跟想心所也是两个分量很重的心所。那么如果这两个在它的属性上来做判断的话呢，作意跟处呢，比甲决定在我们从一般的生死凡夫啊，发起转凡成圣的心啊的关键，就在作意跟处两个心所的受用上。当你已经进入外凡位，就是你已经开始发心要去修道了。要去成就圣人了，那么你当你在取解脱道慢慢这样一步一步修的过程当中呢，受心所跟想心所就非常重要啊，因为这两个心所决定了我们四禅八定乃至于九次立定之间的一些心法上的关键啊，关键因素。那么最后一个五片行的思心所呢，它就管造作啊，他就管造作。那么造作的材料呢，当然就有所谓的黑业、白业，或者是清净业，乃至于我们所谓的罪业、福业或不动业。那当然有几种对业的分类的方法，那就是归思心所来做。那我们先稍微节前身后一下，当然我们总的五片行五个心所都介绍完之后，我们会跟各位再把前面已经讲过的五个呢再做综合的比较。可是在讲受想之前呢，我们稍微的用世间法呢区别一下处跟作意。如果要用世间法来比喻啊这两个心所呢，可以怎么说呢？我们从它的介说上来看呢，处心所是怎么说的？三合约处，就是根对尘生出了四心的了别，这样的一个现象呢我们就叫做处。那么在世间法上呢，如果你单纯的用处心所来产生心的作用呢，我们通常啊会有几种描述。第一个描述呢会认为这样就客观啊，客观我就用没有加这个主观因素引导的根，明明白白的去看清楚境界是什么，然后呢对境界呢分明的做一些了别，然后给他如理的如法的名称。所以处心所是一个我们以为很客观的心所。那么作意心所如果用这个向度来跟处心所比较的话呢，他就感觉比甲怎么样，比甲怎么样，主观。因为呢他刻意的引心种来取来生现行取境界，境界呢有这么多，他还过挑的，他也不是来什么受什么。像处心所呢几乎是跟对境了，你对到什么境并不是你先抉择的，是刚好缘具足了，你对到了，对到之后呢你就对它产生四心的了别作用。所以在主动跟客主观跟客观上呢就有这样的一个差别，对不对？好像感觉作意比甲什么主观一点，那么这个处心所就比较客观一点。好，如果我们再从另外一个世间法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哪一个会比较主动，在个性上比较主动一点？作意。作意是这个心当主的，对不对？处心所感觉有点被境界啊，以境界为缘为主要的缘，然后呢对它生心，生出了别的心。所以呢作意心所感觉比较主动，处心所就比较感觉是被动。那么我们再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到底它比较影响四心分别的两个主要因素，我们先来看处心所。处心所你看好，它有根净事。请问在处心所我们之前所讨论过的当中，这根净是哪一个作用力比较强？根净是哪一个的作用力比较强？根还是我们的六尘，还是六识，是哪一个比较强？ 有事，有没有别的答案？哎，有事有进，有没有讲跟的？有没有讲跟的？跟大概比较无辜，他比较被动，对不对？他就是这个受纳感官资料啊，所以不是事，要不然就是进。那么我们都比甲讲啊，这个十二处，然后再讲，那它再会生事，所以事好像是果。那么境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比较容易变成因，对不对？所以在因跟果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那这两个比较上来讲，哪个比较感觉力量强一点、重要一点？因嘛，对不对？因为它来决定属性嘛，它来决定你做什么了别嘛，以及你了别的到底正不正确。那是要看你对的境是什么。如果你明明是一条绳子，你把它了别成一只蛇，那这个呢就叫做妄事，对不对？如果你清清楚楚的了别，哎，如其相，如其名，那么你这个叫做真事，啊，实相的事。所以呢，看来啊，在处心所来讲呢，就比较被境界带着走。所以呢，我们讲啊，这个心就随境转。啊，会比较攀缘，啊，攀缘。可是随境转也可以讲的是客观，对不对？哦，我是什么境界，我就生什么心。可是如果我们人没办法决定我要不要随境转，那我的心是不是自由的？啊，我心应该可以自由。可是如果我不得自由，我境界现前，我就随着境降生了了别心的话，我的心就不自由了嘛。对，所以这个感觉，嘿，阿弥陀丢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处心所是一个没有检责能力的，很没有智慧的一个东西，对不对？啊，他就来我就生，来就我的生。可是呢，换另外一个话讲说，作一心所跟处心所，哪如果我们再当两个人来分析个性好了，哪一个会比甲在境界当中处的自在一点？处这个人还是作一这个人？处那个人会比较自在一点，你讲他如其境界啊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啊，作意呢是我坚持要什么啊，如果要不到不对，要不到不对，要到了就对，对不对？他就有很清楚的谴责性。那大家的谴责到底是跟恶慧相应还是跟正慧相应就不一定，那就不一定啊。所以你可以把一个心所都当作人来看，你看哈。这样分析下来，如果作一心所是一个人，处心所是一个人，他们的个性有决定性吗？这样子分析下来，你觉得哪个比较可爱一点？作一比较可爱一点，还是处比较可爱一点？那要看做什么事而定了，对不对？要看做什么事而定了。哎呀，我们经常不是也看到那个什么有人拿座右铭的难得糊涂，对不对？如果你想过个难得糊涂的日子的话，要用哪个心所比较自在一点？处，对不对？是什么境界就生什么心，对不对？没有其他的意思啊，完全一切时中呢都随缘自在，很好。可是这样子呢可以过一点点难得糊涂的日子啦，啊，不过过久了好像过一年跟过一天没什么两样，哦，没有什么增长，没什么增长。可是如果你今天要去这个上研究所啦，或者要学一个东西的话呢，处心所太强就有点怎么样，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了，对不对？啊，就没办法决定我这个到底是不是我要学的。就像是啊，如果你要学游泳，你会不会去找救火队的队员？不会嘛，虽然都是红色的，不过在海边的穿红色短裤的戴红色帽的，那个是救生员，他的泳技可能很厉害，对不对？啊，你不能没有分别哦，只要穿红色的衣服的，那消防队的衣服也有红色的，我就去找他问，啊，这个就不对了。所以呢，要有点作意的心所挂帅。所以呢，其实啊，无片行通善恶无忌，没有决定，没有决定。他到底性格适不适合，就由你要做的那件事情的目的来决定你所挂手的心所到底是不是 fit， 是不是适合啊。所以不要用决定的好或坏来看作意跟处。虽然我过去这段时间讲起来好像我比较推崇作意，对不对？那是你已经有正见了啊，你已经有正慧了，你再用作意 乃至于跟七相真如作意去相应呢，那就朝修道路上去走，乃至是走出世间道，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现在呢，就是决定爱我爱钱，对不对？我隐心取经，我取的都是钱，那作意也不好啊，作意也不好啊。今天你都过惯了有钱的日子，哎呀，突然有一天你家产都败光了，你根本没办法生活下去了。啊，这个时候呢，你还不如啊，处心所避再强的人啊。反正有什么吃什么都还好啊，虽然感觉起来我的舌根一切的感官好像都没有比较那么不没有分别能力，可是这样子的人恐怕会过得好一点，过得舒服一点，不会觉得那么难过，不会觉得前后的待遇呢有那么大的差别。所以呢，每一个遍行心所其实都有它的好跟坏哈。所以慢慢在讲到后面的时候呢，尤其在综合取舍的时候，会从两种角度上来看，一种呢是从清净的角度上来看。那么所谓清净呢，就是以世出世间道来说，我怎么样在世间道乃至于出世间道能够转染成净，那么这些心所我要怎么样运用，怎么样抉择。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要从染污的角度呢来去分析这些心所的受用。当一个烦恼升起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先去自己看得到我的习气是什么。像刚才触心所太强的人呢，虽然说他的心是随境转的，感觉可以客观，对不对？可事实上不然。如果你没有一点作意心所的话呢，你对境会产生造什么业的倾向，会绝对的随机吗？不见得。我们随的不是机，我们随的往往是习，就是习惯，就是习惯，而且是无名原型，那个莫名其妙不知不觉的习惯。我们用世间法来讲的话来讲呢，就是下意识。当你没有特别作意某件事情的时候呢，那么触心所的那种了别作用虽然是随境转，可是它不完全随境，它还是随心，而且是随心种比较维系的习气转。而这个习气呢，你没有办法去事先防范，说我让他生心或者让他不生心，你没有办法防。如果我们在修根律仪的话，这个东西呢防护不住，你心已经升起了，而且升得很粗了，你才会知道。因为呢它是随着习惯走，但我们经常下意识的在做某件事情，甚至呢下意识在开车，下意识在走路，下意识的在吃饭，我们都会做哦，完全透过肢体对境界的本能反应，也一样做的不会跌倒啊，好像开车也不会去撞车啊，对不对？你还边开车，什么时候换挡啊，你都可以怎么样，跟反射作用一样，你还可以东张西望，感觉我有两颗心，一颗心在开车，一颗心在胡思乱想。如果你开始修内观的话呢，你还有一颗心在看到我在打妄想，嘿，我同时打妄想，我还有一颗心在好好的开车，哎呀，这个时候不是俨然变三颗心了吗？好，那种三心二意啊，乃至于七相八下，哎呀，你的心所，甚至你如果心很细的话，一观察起来，搞不好八四五十一心所，五十九法就在你现前这样子上上下下，你心越细，这些心的相明明白白就会现在眼前，跟播点亮赶快，跟他演电影一样。那么今天下午我们在备课的时候，李丽啊问我说：“哎呀，他。”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上多了我们这些课哈，他就慢慢的说，他最近感觉到那种如化如幻的境界比较高，嚯，心中马上产生赞叹，嚯，这个已经是到了见到位的人，修软顶忍是第一的人哈，有这样子的善根发相。可是问题是哈，如果你那种如化如幻的感觉比较强盛的时候呢，有些会去自杀的。哎呀，这些生活过起来没什么意思嘛，享受这些东西都是假的嘛，对不对？哈，日子过一天，过一年，过十年都一样嘛，哈，就会觉得这个人生一下子了无新意，哈，开始怀疑这一切的受用都是不重要的、不真实的。当你对整个你的受用境界产生这么高的不真实感，这个叫做烦恼。我们以后学烦恼，这是属于哪一种烦恼？啊，这是属于哪一种烦恼？六种根本烦恼，二十种随烦恼的哪一种？各位， 猜猜看。还是三个根本烦恼之一呀、啊，啊，就是呀，对，也是不定心所的寻思，没有错哈、哦，也是吃，很明白的吃，很明白的吃，因为呢，这样子的受用，这样子的知见，纵使他以为他在修行，他在修观，可是观下来的结果呢，对于身心跟境界的关系，却产生什么样的受用？破坏性的受用，觉得哎呀，虽然讲起来是可有可无，对不对？对一切的五蕴境界，我可以已经修到那种如幻如幻，然后它的结果就是可有可无，好像可以说成不执着。可是问题是，不执着，什么叫不执着？当我要卯起来把那些事情做好的时候，我可以提得起劲来，即便我一点都不稀罕，懂我意思吗？这样子才叫做不执着。你今天就觉得啊，反正都是假的嘛，做多了有什么用呢？你执着没有用嘛，不是吗？你执着到了断灭那边去了嘛，而你又不知道你执着断灭，你以为这个叫证空啊，还以为自己证到很维系的空啊，这种恐怖。所以我说哈、哦，有的时候学学空的东西哈、哦，比学相的东西呀、啊，危险就在这里啊。如果我们观到的结果，其实我们很好辨别什么是烦恼相，什么是不烦恼相。我很喜欢烦恼，烦恼有很多定义哈。我最喜欢的烦恼的一个定义呢，是不极静住的相。不极静住的相，什么叫做极静？极静就是不生，不无端端生心的意思。如果你会升起一个想心说，说啊，如幻如幻，上面代表拢假，阿拢无路用，这个呢就叫废话。你已经在这个空性相上呢，增语增加了一些不必要的言语，这些言语呢会带动你的心去造业的，造什么业不知道，对不对？当你伤到你的身心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了，要防都防不住了，想防都防不住了。所以要把心关得牢，而不是把它看死掉了，而是要把它弄活，变得活活泼泼的。我能叫他很卖命的做事情，我也让他能够叫他要舍就全舍。这种自在性才是我们要求的。而这种自在性呢，通常我们都称为神，神通那个神那个字啊。你得其王三昧或得其神通自在，都是要有这种能力啊，这种能力。可是如果你对你的心看观照的不明白啊。没办法分别它的状态，你就用知见来认定是这样子。对，名言上照做起来、描述起来，其实都很像，有没有发现？其实都很像。可是你到底是在生死凡夫那一端呢，还是真的见到位的菩萨，还是真的是修道的人？所以在这里呢，就要非常的小心，要有善知识，也要常常去读经典。更重要的是要反省自己的愿出发心是什么。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要去提醒说，要发无上菩提心，乃至要把这个菩提心当作是戒一样的来安住，非常重要。经常去回忆我们的出发心是什么？我们修所有的智慧，就是为了要断烦恼，断烦恼的目的就是要来满我们的菩提愿。不为了这个，我们修道都无益嘛，对不对？你证空性干什么？证空性得来一个结果，证唯识观得来的结果是什么？一切了无生趣。好，所以我在结论那个班的时候呢，我就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说其实我们讲啊，凡夫有四道，二乘人有四道。我们开始修行了以后呢，如果我们所修的解脱道不能够去对治我们凡夫的烦恼，反而又在佛法上生出了四道，这个时候呢，我们不但是四道凡夫，搞不好还变成八道凡夫。你把苦当作乐，这是凡夫的颠倒。你还把本来受用的乐呢当苦了，你又变成修道人的颠倒。本来我还没有去修行之前呢，我只是四种颠倒而已。你开始学佛了以后呢，变八种颠倒了，八种颠倒全来，而没有一个受用，而没有一个受用。这就是啊，我们要知道。 所有的东西啊，如果只是处，只是作意，你只是在分别主观、客观、主动、被动、随缘，还是呢积极？可是呢，这些只是动力的来源，对不对？一个人心会升起很多的活力，你对生命有一个意义，你会产生积极的人生观还是消极的人生观，它的动力来源。但是你要去检查这个动力是要你这部车去撞下悬崖，还是要撞山壁，还是真的让你能够在跑道上跑得很好，那你要去观察它。光在座椅跟处没办法产生观察的能力，因为座椅呢只是盯着目标走，对不对？盯着目标走，今天呢我去爬山呢，对啊，我看到那个旗子是目标，对不对？可是中间是一个40里的深渊呢，难道我看了目标我就可以这样一直冲吗？我有这个本事跳过深渊吗？纵使我一跃而出，我就可以确定的到达目的地吗？你的力量不到，就可能在中间呢掉下40里深渊了。所以你还是要清清楚楚的去做一些这个动力的什么尊节，一些拿捏，一些拿捏。所以呢，处心所跟作意心所，墨学把它判作在片心当中提供你生命跟生活动力的两个心所，而受跟想两个心所呢，就是用来啊做监察的作用，监督的作用，监督我的作意跟处心所是不是走对方向了，啊，是不是走对的方向，是不是完全按照计划？而且计划呢，如果发生一点困难，我是不是应该去修改？是不是应该咬住目的不放？还是目的要有阶段性？这些东西的修改需要有一种关照性。而关照呢，如果只是望着目标走，或者随着缘走，那很可能呢，随缘越走越远。望着目标走，你可能太鲁莽了，最后呢，哎，乐极生悲，假定弄破网。这种状况就很多，所以呢，我们就要强调两个心所，就是受心所跟想心所。好，比如说了，今天我要追一个女孩子，我就看她非常的中意啊，好，于是就过去，小姐，我觉得你很漂亮，我爱你，你嫁给我好了，很非常主动吧，很有诚意啊，我当然不说的这么鲁莽。我要讲的这么鲁莽的意思就是说，我完全不顾她的感受，我也不顾我的感受，我也不去衡量一下爱难道是这样子吗？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如果我要 be nice， 我要让人家感觉我很亲和感，于是人家拿这个东西我也说好，拿这个东西也说好，看到这个也好，看到那个也好，那万一你是当主管的，哈，你底下有八个属下，哎呀，你每个属下在从年头到年尾你都说，哎呀，曾丽玲你不错，哎呀，李丽，嘿，你真的不错。哎，永兴，你真的不错。每个人都不错。好，到了年尾打考绩了。哎，郑玲玲打优，你去打丙，永兴你甘愿吗？你说你不是都讲我很好吗？讲我不错吗？啊，为什么他是优，我却是丙呢？所以呢，你这样子当好好先生，当到后来干丢，干丢。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让人家知道他在工作上，他在生活上，他跟你的互动上面，你要如实的把真实的感受呢能够回馈。回馈不是要讲那些很虚无缥缈的形容词，说我想大概还可以吧，这句话说到没说了，我想已经不确定了，大概更不确定，还可以又不确定，对不对？你把三个不确定乘起来，那就是不确定的三次方，金价不在你公上面。但你发觉齁，很多人都在玩这种名言的游戏啊，搞到后来都不晓得在干嘛事。所以啊，如果要说实在齁，作意心所跟处心所可能还没有受心所来的实在一点。好，我就这样子啊桥接到受想两个心所上去。所以受想两个心所呢，就是提供给我们，当我们要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除了有处心所跟作意心所当作我的目标动力之外，我还要去决定我达成这个目标的手段，这样子一步一步做下来，对吗？对吗？好吗？ 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呢？我觉得怎么样呢？别人觉得怎么样呢？对不对？需不需要有这种考量？如果没有这种考量的话呢，我们未免太鲁莽了嘛。啊，可是这种考量呢，以受来讲，大体而分，就是我们左边白板要谈的三种最典型的感受，就是苦、乐跟不苦不乐，对不对？不苦不乐，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叫舍受。舍受就是舍俱非，非苦非乐，不是前面的两种主要的感受，称之为叫做不苦不乐受，或者称为舍受。那么这个苦乐跟不苦不乐，并不是我们天生就有的，对不对？像有些受虐待狂，嘿，你踢他打他，他可能还会觉得爽一点，对不对？哈，那每个人的痛的神经感受，比例也不太一样。像我从小就有个很坏的习惯，我就因为我家我是老大嘛，对不对？我的皮又感觉比较厚，当然我厚不到有受虐待狂，可是呢，我就很喜欢小时候了哈，我也很会说故事。哎呀，当我们家邻居啊，我弟弟妹妹啊，来求我讲故事给他们听的时候呢，哎呀，我就把袜子脱掉，把脚呢跨在椅子上，尿咖啊，那有道具就拿道具的，没道具只好用那个手这样子哈，这样子烧着痒，要不然就拿着报纸啊什么的啊去抠抠我的脚。哎，我忘了，好像一个姓辜的前辈哈。一个民国初年的文学家，他有个小老婆，那小老婆的脚哈，是他作文的灵感来源。他每次啊写诗、写散文、创作的时候呢，他小老婆是一个小脚，啊，大家都知道小脚是残布的哈，啊，臭得很哈。可是呢，他就觉得香。他每次写作的时候呢，就要一手揉捏着他的小老婆的那个臭脚丫子的脚趾。脚趾头呢，一边揉啊，一边呢，就听他的小老婆的呀呀叫啊，然后他就文思泉涌了，就这样可以写字。我要讲故事呢，小时候呢，我就有这种习惯，跟那个老前辈，很相近的癖好。哎呀，你烧得我越痒啊！哎呀，我的这个想象力、创造力就越丰富，你知道吗？哎呀，就会讲的编造那个故事的情节啊，哎呀，九弯十八拐，很丰富啊，非常非常丰富。这就是过去的一点这样的习气，所以呢，受没有决定的苦，没有决定的乐，不是哪一种感受一定叫苦，不是哪一种感受叫做乐。好，有人说还有温度，太热了或者太冷了，不然你看这么多的生物，有些生物就比较喜欢冷的，有些生物就比较喜欢热的，对不对？那么如是因如是果，每一个人的属性的偏好都不一样。偏好都不一样，所以没有决定的哪一种物理条件或者是生理的条件决定那个条件就叫做苦或乐，乃至没有什么东西叫做不苦不乐，本来是没有的。可是呢，它为什么有这个名称呢？是对着处心所跟作意心所设定的目标而定的，就是依你所取的境，或者你作意的目标，对不对？你作意不是要取境吗？那么你的处心所不是要圆境吗？看你要圆什么境界，而你境界当中呢，你跟它相对的心是什么？比如说你的期待是什么？你的期待是什么？以及你的境界是什么？你的期待对到你的境界，如果产生差距，这个差距如果是正向的，比如说比你的期待高，那会是苦还是乐？乐。那反之呢？不如你的期待呢？那就是苦了。所以呢，我们就会把它讲成乖为相，就叫做苦相，对不对？相随顺相呢，就叫做乐相。所以我们也称为顺为。那等一下我们去读成为这论的文就知道了。其实呢，用顺为相会好过于苦乐相，因为苦乐呢，它没有决定，顺为提供的标准。就是你心对境，假定相顺，谓之乐；假定相违，就谓之苦。如此而已，是没有决定的受自性可言的。本来是这样子的，可是又不得不要安立自性，怎么办呢？不得不要安立自性，怎么办呢？所以呢，我们就来看看呢、今天给各位的两张表。那么我们已经在上次跟各位报告过了哈， 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应该是这个礼正应该其实应该讲初作一跟初新手就开始了。我们已经呢开始引用了极论的文哈，所以各位也可以哈，也可以自己啊用笔记也好哈，因为我建议各位把每一个新手都有一页笔记嘛哈。各位呢就去收集啊各个论本注解当中所有有关这100个新所的介说啊有关的文字。那么呢，我今天写在白板上的这两篇呢，是来自于极论啊。我把极论的长行啊，引用了少部分的注解的，那么把它变成图表化。那今天我就先用极论的受蕴哦，我这边讲的不是受心所哈，我这边讲的是极论里面讲的受蕴，因为极论没有受心所的介说，只有受蕴的介说。我们在了解受心所之前，先来看看受蕴是什么。那不妨就给各位一个。先自己开始要去观察的，你注意我讲解的内容，你们开始去思维一下，受蕴跟受心所有什么差别，好不好？同样的，想蕴跟想心所有什么差别？好，你们注意哈，我这个礼拜呢会讲受想二蕴，我下礼拜呢会讲受想两个心所。听完了以后，你们再去细细玩味一下，到底蕴跟心所法两者之间。是一还是异？如果有异的话呢，是依什么而异的？啊，依什么而异的？你们自己去体会一下。那为什么要有这种差异，或者为什么没有差异？好，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呢，左边啊，左边这张表，左边这张表呢，它是要开在所有的经论当中呢，尤其在《阿含经》里面呢，这个佛啊，为我们说了种种寿。在经里面呢，我们有听到有三寿，对不对？三寿是哪三寿？就是这三寿。我们也听过有五寿，对不对？哪五寿多的？这三寿多的哪两个？多的忧喜，喜跟忧，对不对？喜跟忧是比较属于心理性的啊，心理性的啊，有人这么说。那么也有八苦啊，八苦呢是除了生老病死之外，还加上什么？啊？厌憎会五蕴，对，五蕴炽盛，好，这些有很多很多的苦，对不对？好，这么多的苦，比甲在苦上。可是各位有没有在过去的经当中看到有什么八乐？有没有？只有八苦，有没有听到相对八苦？有没有讲八乐？没有哈。那为什么只有苦而没有乐？因为开始讲苦去讲广分苦的相的时候呢，已经在讲苦谛了。苦谛说我们。这个世间的唯一实相，其实就是苦的。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苦这个字。所以呢，在经里面呢，主要都在讲这三个的哪一个？苦。世间是苦的。当你去修出世出世间道的时候呢，你就会把苦转成什么？乐。所以这里的乐，老实讲是对着世间的苦。而安立涅槃的乐，但是如果你要讲世俗谛的话呢，这个乐也是苦，因为它是一种误会，啊，它是一种误会，所以在这里呢，为什么安立出来？它是随着世俗谛也可以安立为乐，随着圣依谛也可以安立为乐，啊，刚才随圣依谛以涅槃为乐已经清楚了，对不对？那么随着世俗谛呢，是把颠倒妄想称之为乐。只要顺于我的染污心，只要顺于我染污心的期待，也可以称为乐。啊，不过实在上来讲的话呢，它是要离苦得乐，这是我们的修行目的。可是刚才我们下午还在跟李丽讨论的时候呢，我们觉得他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我们都在讲我们的习气呢，就是喜欢离苦得乐，可是干嘛呢？真的吗？我们真的都很喜欢离苦得乐吗？啊？那看看从世俗谛来讲，还是从世间法上来讲，还是从出世间道上来讲，啊，没有几个人在修出世间道的时候呢，会坚持很久的，因为呢，修行这件事情很苦，真的很苦，真的很苦，苦不了多久呢，大半人都会退，啊，很多人都会退，退了以后呢，他没有了多久，又会因为他有点善根嘛。所以又会想要出离，你知道吗？ 这个其实是修行人的一种什么轮回啊，你不要以为修行人就可以出轮回，有的时候往往还出不了轮回，又掉进另外一种轮回，就是这样子。你毕竟对苦乐不认识清楚啊，对苦乐不认识清楚，你不晓得乐的决定的胜意，你也不晓得苦的决定的过患，你对苦久久相应而不自知，还偶尔可以忍受，不止偶尔可以忍受，而且相当可以忍受，真的相当可以忍受。你看我们现在已经都几岁了，对不对？我们已经受了这么多年的苦了，过去的无量劫我们先不要论了，还蛮能忍受的。所以呢，我们娑婆世界有个名称，中文翻译叫做什么？堪忍，真的堪忍了。我们这群人真的就满婆了。什么叫堪忍？堪忍讲白一点就是满婆了。什么叫满婆？大家话的意思就是很皮的意思。对，怕别听啊，那话别挨，反正就是死劝不听的意思了，死性难改的意思，就有这样子的。你痛过了还来，痛过了还来，每次就这样反复重来啊，这种习惯。所以呢，轮回我们真的讲出吗？我们对出轮回的决定心真的很强吗？其实呢，往往是在这个基础功夫上做得不好，而就很马虎过去了，然后于是呢，就在佛法的知见上长一堆，之后呢，对于了生死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其实呢，佛法学佛，如果我们真的不是要进佛学院的话呢，老实讲，在前面这段功夫，转心的这段功夫是最重要的。你心性转不过去呢，学佛学的法再多啊，老实讲，无差。就跟我前次跟各位讲了，大鹏鸟不见得飞得出生死一样，小麻雀如果用对力量，方向正确的话，它也立刻可以念阿弥陀佛就往西方极乐世界，真的会这样子的。啊，他就会飞到这个无量光殿的梁柱前结的那个结的一个窝。上次我们去那个边打那个禅七佛七，嘿，就看那个燕子很厉害，别的地方不结窝，就在无量光殿结窝。只要那边有念佛，而且他做成佛号不断，对不对？佛号不断的，常年听佛号，纵使他自己没有明了性，也熏成种子。对不对？一生南无佛，最后竟都会开，还可以成佛了。何况天天在那边以小鸟一辈子的寿命，就这样熏佛号，搞不好今天这一世我是人，他是我在里面念佛，他在外面当个燕子身、畜生身，搞不好他比我们早成佛。所以呢，你不要小看旁边的畜生啊，六道谁跑了前，谁跑了后，没人知哈，这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们要转性啊。转心，这个为上。心转不过去呢，修行无益。要能够转心，就是我们所谓的明心见性。因为你见不到你的心性何在，你根本转不动。你根本转不动，这是第一个明白处。啊，第一个明白处。好，所以呢，我们看，离苦得乐。所以我们真的离苦得乐的心正确吗？正确与否，又要决定你认不认识什么叫做苦。你知道苦的过患多大吗？我们对苦是不是有一点的忍耐度？我们对乐是不是觉得说慢一点得到那个乐也没有什么关系？啊，这个就是我们要去较量我们的心的。常常就在这个地方去问，虽然就是只是这样一点思维而已，这种思维也是三摩地所缘影像，也是所缘影像，是看我们的心的。如果我们以观心为所缘境的话呢，光观这一个就可以去修出世间道正出果以上。光只是这样修就可以了，对不对？何况我们还有更增上的助道法门。什么叫不苦不乐？不苦不乐谓之舍，舍不要留于无际啊，不要留于无际。无际就是没有办法熏成种子，善种子不熏，恶种子也不成啊，这是无际的。无际就是不会寄别到种子位去，不会寄别到阿赖耶识里面去，这叫无际。你做了半天，时间耗掉了。最后半天呢，有做无功德，对不对？但是所谓没有功德的意思，就是说它没有办法变成你的资粮。你时间做了半天，结果还是没有资粮，你资粮位没有往前跨进一步，无好嘛，对不对？所以呢，你怎么样能够这一辈子既然舔为人生再来一趟，我能不能够比起我前几生累积的资粮，能够往前再怎么样？解脱道的方向多近一点嘛，多能够近一点嘛。虽然我不晓得过去我修行到哪里了，可是至少我能够多近一点，这个就叫做 善舍，你要朝善法的方向去舍。所以呢，我们这个礼拜五呢，集论的班就跟大家报告到生死学的部分。像《瑜伽师地论》第一卷、第二卷那边呢，就讲到有三种以心所法来判定的死，一种叫做善心死，一种呢叫做恶心死，一种叫做无记心死。就是你死的最终的那一念，最后的那个念头是善心还是恶心还是无记心。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临终关怀呢，有很多的所谓的宗教师呢，都会啊在这个临终前呢，尽量啊去跟这个往生的人呢，跟他讲他的功德啊，让他能够安心，让他能够舍得下来，好，不要反而引起他说，嘿，你还你给我一条钱要不要交代？哎，一条钱是要分好像啊，哦，他那个时候就起大烦恼。所以如果他那个时候一起烦恼的时候呢，他这个叫做不善心思。所以呢，你怎么样能够在这一个临终的一念的时候呢，决定他的信念是什么，相应的心所是什么。好，那要看看我们自己熏习以及旁边的因缘而定。纵使有旁边有那样的因缘，你心这个时候你已经知道我要死了，你能不能够守得住善心位？啊，你的那个决定不再受苦的那个心，是不是能够让你见法性，朝光明的路上走，还是要朝黑暗的路上走？那是要熏习的，不是自然而然到了临终那一刻你就会刹那相应的，没有那种事情的，绝对没有那种事情的。所以回到这边，不苦不乐就是代表修行的意思。修行你看好，在善心当中呢，离不害最后的一个就叫行舍。舍这个字，四禅也是舍念清净，四无量心也有慈悲喜舍，所以舍这个字，老实讲啊，是修行法门一个非常重要。舍这个字也是离相的离的意思，也是不取相，也是无住的意思，也是无念的意思，乃至是正空性的空的意思啊，也是般若经里面所谓一相所谓无相的意思，乃至是世俗涅槃的意思，世俗地涅槃的意思，也叫做舍，也叫做舍。所以呢，其实如果我们从圣义地上来讲的话呢，苦就是世间的实相。你先认清楚世间的实相是这样子，你乃至于认识到说，哎呀，都不可爱嘛。那么搞了半天，世间没有一法可爱嘛，对不对？你没有办法在世间法上去分别可爱不可爱，没有这种事情的。唯一的可爱只有涅槃。涅槃是唯一的乐，只有涅槃才是最上乐。那我要怎么样从苦的此岸到乐的彼岸呢？唯一只有舍，唯一只有舍。可是问题是，不苦谓之什么？苦是叫做乖违嘛？不苦就是说我不需要乖违嘛，我不需要离嘛，懂我意思吗？真正的舍是什么？我不需要跟他合而合。我不需要离而就离了，懂意思吗？称之为不苦不乐。所以不苦不乐跟哪一个东西很相近？跟我们所谓的真如为所谓的涅槃的那个四个字很像，不什么不什么，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生不灭，拢一个字，都是这个。你如果彻定能够住不苦不乐的位，你就可以证入我们刚才那个心经的那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呢，就是行深般若波罗蜜，而这样的心呢，才是真正能够离苦得乐的心，才能够度一切苦厄的心，就是这个心。但不是说无记心是这个，无记心是一种舍心，是不错的。可是如果你只是处在无记的过程当中呢，对解脱道没有太大的帮助，只能够让你不染而已，你只是一边不染而已。可是你如果真正要增上朝出世间的解脱道走，你必须要能够离两边，乃即两边而离两边。所以你要证入不苦不乐的意思是说，法毕竟无生而能生，生也是无生，这个中道行，这个中道的实相位置这个，所以这个叫做中道行。这是世间，这个是出世间，这个是中道。所以呢，我们排成苦乐不苦不乐三位，也有一个世间、出世间乃至中道行的这三种圣义地上的诠释方式。 全释放式。好，那这个是目标啦，啊，这是目标啦，它可能是我们的现状，也可能是我们的目标。如果以世俗的角度来看的话呢，苦是我们的现状，乐是我们的误会，不苦不乐是我们在浪费生命，对不对？是我们的现状。可是如果把它当作我们的目标的话呢，嘿，苦是世间的真理，乐是出世间的目标所求，不苦不乐呢是我修行的纲领，对不对？完全呢朝道上会，一切的受就往道上会。所以今天呢，你被东西撞到了，哎呀好痛，世间真是苦，哎呀，你就真的去认识到苦，乐乐不可爱，什么乐也比不上涅槃乐，就在你的脑海中就升起这样的种子。哎呀，我已经这么大年纪了，还乐这种小乐干什么呢？真正的大乐我当求啊，大哭我当舍，而舍一切的虚妄也无法可舍，乐极尽的境界也无境界可证，于是你就开始去思维不苦不乐圣意的境界。所以我们虽然还是世间凡夫，还是难逃三种感受，可是问题是这三种感受是我们随着感受去造业，它是我们造业的因，还是你随着这三种感受去作意朝道上会，那是属于我们个人，属于我们个人。所以它是我们的感受，感受是一种染污心，可是染污心是菩提之良还是你烦恼的柴火，有什么东西做决定？由后面等一下的想心所做决定啊。你称它是什么？那个是因为我们有读过书齁，我们也读过经论，所以呢我才会啊把乐去马上联想到什么啊，涅槃乐。我不会只有五欲乐，如果我的脑海中的概念跟种子只有五欲叫做乐，对不对？我不认为涅槃乐，涅槃空空，对不对？那么极尽哪有什么乐可言？到西方极乐世界，几人嘎插头啊呢？坐在那个莲花上又有什么趣味？啊，你如果用这种世间五欲的角度去观察境界当中圣严量的一切的乐，不知不谓之为乐，苦不谓之为苦，那你就颠倒作意，颠倒作意。所以你看哈，决定你的受是往道上会，还是往烦恼上去加柴加火，决定在谁？决定在给他什么名言？你给他施设什么名言？你给他施设一个不一样的名言，那名言就是什么？就是一种解释。所以我们会能够得解脱，我们走的解脱道还是走的什么轮回的道路，就过了我们这一生。所以我常常，我之前也曾经讲过，人生可能模模糊糊的只是一场误会而已，可是最可怕的是我们呢也只是对人生的一场解释，你解释的不一样，两个人就会完全的结果就会一万八千里，十万八千里，对不对？一个人呢就变圣人了，一个人呢可能呢越来越一生比一生差，一生比一生差。所以呢受想两个心所，为什么我说它跟作意处不一样？它决定我们的观照力，观照力它有这种感受，不但还感受，它还给予它感受的诠释。那么感受已经是一个转心的重点，如果我们在施设名言上再加上一点增上的作用，你就可以转染成净，也要靠他们两个。反之呢，你要护系也齁，也要靠他们两个。所以这两个呢已经是我们普遍生活展现我们的活动力，展现我们的个性，展现我们的意志的能力，都靠这五个心所，每个心所都有非常强而大的力量，强大力量。那受心所的力量在这里，可是它用来表现苦乐舍的工具呢有以下六种啊，在极论当中呢就分成这六位呢来加以分析啊，应该有七位啊，有第七位是在这里，其实他最开始是讲这个了哈，我们这个最后讲。第一个是生的苦、生的乐跟身体的不苦不乐，了解吗？就是说你生不是只有 眼耳鼻舌身的这个身哈，这个身我旁边在注明呢，它是指的五事相应。五事相应，五事就是什么？眼耳鼻舌身，就是所谓的五色根的相应。在瑜伽师论当中呢，他就把所谓的相应呢分成两地，一地呢叫做五事身相应地，一地叫做异地。跟异事相应的呢是一个，这个呢通常指的就比较是独头意识说的，比较独头意识说的。那么五事没有很干净的五事，因为纯然的五事是只有入地以上的菩萨，乃至于八地以上的菩萨才有办法有成所作智，就是有清净的五事的作用。我们凡夫是没有办法有那种干净的五事作用，我们凡夫有的五事作用都是五聚意识，就是五事加上意识聚生的作用活动，是只有这种东西，也就是说没办法见实相的五事。五事本身是如的，你眼见色耳闻声都是如的，可是加上意识就不如了，就会曲解了就会自己添油加醋了添油加醋了。所以这是五事指的这个五事所产生的苦乐跟不苦不乐。比如说声音的噪音也都算是眼睛看到一个很难看的东西比如说家里很脏乱，眼睛是在看的不爽不舒服，对不对？触觉的不舒服，嘴巴尝起来的味道，鼻子闻的香的不舒服，对不对？坐的那个沙发椅，盖的那个棉被，穿的那个衣服，领巾围巾，你只要感觉到五种感官所领纳的资料呢是违背你的心意的违背你所谓舒服的标准的，那通通叫做苦，反之叫做乐。而没有办法加以名言辨别的呢就称为这个。所以呢不苦不乐是没有名言的，苦乐都有名言。而在三受当中呢，不苦不乐是一种离言说的状态，是一种离言说的状态。可是离言说的状态并不代表就是真如哈。我一下子说不出话来了，说不出话来是一个刚气啊，发呆了，一下子傻了，一下子分别心完全没办法作用了。昨天呢，我跟我妹妹呢聊天聊得很晚，那刚好昨天我忘了是哪一台啊，因为他们家的 cable TV 我很少看。可是昨天刚好就陪着他聊天呢，就刚好他说一定要看那个什么九点的，那个叫什么 Pearl Harbor 珍珠港，对对对 Ben Affleck 这个中文名称叫什么，我觉得那个男孩子蛮帅的。哎呀，他们就演那个过程，你看把一个世界大战拍成恋爱的那种整个过程也很好玩。其中有一个镜头，就是当那个300多架的零式飞机呢已经都飞到了夏威夷的领空了就从他们的海港这样进来，包括军人在内，他首先是拍几个小孩子就像跑出来在那边玩了，把人家玩的飞碟啊跑来跑去，他以为就好像在看，甚至有军人哦就说这么早的就开始演习啊，不烦人啊，碰他了炸弹炸死掉了。他的死的最后一个念头是抱怨怎么又在开始做无聊的训练，知道吗？所有的机场啊包括战舰上没有一个高射炮啊是装好弹药的，不但如此呢，所有的弹药呢都还集中一个区一个区，他们只要随便拿个子弹啊一射那个地方就爆炸，没有一台在机场的飞机可以起飞，在那部片子至少是这样的，我不晓得实在的历史是什么，最后只有旁边的一个修理用的修理飞机用的一个机场，只有那个机场还剩下四台，那四台当中有一个还没有加燃料，两台没有挂飞弹啊弹药，没有挂任何武器，只有加油料而已，有一台呢刚刚出去，唯一有一台有武器的刚刚出去就被人家轰掉了，就是两个男主角呢就架着那两部只有油料没有武器的飞机就蹦出去，他们只能干什么，只能飞给那个零式飞机追，然后呢利用无线电呢联络好啊他们的同伴呢在那个塔台啊，飞过去的时候呢因为他们从下面太远了打不到，所以他们就上了十楼高的塔台呢，他就由那个男主角呢领着那个零式飞机呢飞过那个塔台，由那个这个他们那个塔台的朋友呢开枪射击， 用步枪，来福步枪，才有办法打下来。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每一天过着那种阳光的日子，是不是？都在哪里？都在这里。没事，即便看到那个，他们都知道哦。他们都还会识别临时飞机。哎呀，这次演习啊，这个怎么有关单位临时飞机还做得那么像？还用这种方式来观察已经迫在眉睫的危难，都不认识呢，都不认识呢，啊，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现象。你看，乃至到那个已经被轰炸的乱七八糟的医院，那个护士几多少年的教训完全没有用，慌的每一个人都不晓得干什么。只有那个男主角的女朋友，她就拿一个口红，我就发觉她怎么特写拍那个口红干什么？我说这个时候了，难道要死得漂亮一点还要涂口红吗？结果不是，那个女主角就拿来啊给那个病人，她就判别这个病人那个伤的状态，因为里面已经拥挤了很多了啊，她就判别如果这个人真的很重，必须要进医院去，于是她在上面写 A B C 123来辨别进医院的那种 priority。 你看哦，你如果不是心里面很明了，很分别心很清楚的话呢，你在那种危难的时候身上有什么，如果你掏起来就是一支口红，换作是我一定丢掉的嘛，根本对我没有用。可是对女主角而言，她的想心所却在这个时候能够升起一个什么样的用途，拿来当标记的色笔用。可是看旁边所有的，包括医生护士在内，都是忙忙乱乱，这样来这样去，这样来这样的去啊。乃至有一个医生呢，到了一个颈动脉已经被那个弹的血片呢刺伤了啊，碎片拔起来之后呢，血流如注。一个受过训的医生在他旁边站起来，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女主角问他说：“请问你现在要干什么？你是不是要止血泉？”还直接跟他讲，他说：“是的，我要止血钱。”你看那个时候，如果你的念心所不够强的话呢，即便你受过很长时间的训练，一点都派不上用场。我看到那个镜头的时候呢，突然就想到我以前家里后院那个矮房子啊，那个眷村呢，起火了。起火了之后呢，我们家里的包括我爸爸妈妈在内，每个人就这样子，真的人一慌的时候呢，就这样子左右踱步。这该带这个好呢，该带这个好呢，我就说妈，什么都不要带，把你这个人带出去比较重要。你知道吗？试问在座我们各位学长，你家里你有没有想过，你们家乌鸦嘴哈，观世音菩萨有没有可能发生这种问题？如果今天真的有这样问题发生的时候，你只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当中随便抓一样东西离开，你会抓什么东西离开 ？Whatever， 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些事情完全没有想过，临危难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就是慌乱，就是慌乱。那我可能是比较，可能当过空军的，当过兵，还是比较不一样的，有经过演习的观念，把他们通通送出去的时候啊，我回来就到我们的后院去啊，装上水管，因为他毕竟还离有一段距离嘛，然后中间就会喷一些小火星出来，我就拿着那个水管呢、喷那个小火星，因为我知道拿着水管去浇火没有用嘛，啊，那个火场太大了，可是我就怕呢，小火星倒出来呢，燃烧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只要我眼睛看得到的地方呢，我就拿那个水管呢，去把那个火小火苗浇熄掉。这至少我可以做的。当做不来的时候，我马来想，我也要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上的训练。所以当你这个感受现前的时候，你的整个身心反应是不是完全被它决定了？不然，我们还是可以做主的，因为呢。它不过就是一种积聚的心而已，境界自然是在这里，但是呢，我要做什么决定，仍然是可以很明了的，而且有分别性的，不至于完全呢没办法起作用。所以这是身的了别，身的感受有就是，所以同理可言，意识相应的苦、乐跟不苦不乐，比如说。过去我一个月呢，哎呀，都是50-60万的赚钱。哎呀，最近呢，我一毛钱都没得赚了，坐吃山空了。其实他还是很有钱，可是他每天在家里呢，就是这样子，寝食难安。然后呢，只要跟别人聊天，就是说，哎呀，我坐吃山空。开玩笑，这种人坐吃山空，也比什么， 也比那些住茅棚的师兄生活好太多了，你知道吗？好岂止十倍百倍，恐怕千倍万倍都有。他还在那边喊苦，他在那边喊苦。所以说啊，你真正能够知道五欲过患了，不在乎你得多得少，而在乎你对他根本不明了。